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之中。梦境话语价值完成，今天进行到第931节。Charles 老师您好。
迪莎您好。我们上一个礼拜是谈很多有关于这个书上的注了哈。
是。
那我想因为注的话，不然就大家看自己看一下哈。那我们就开始进行这个第931节这样子。那这931节一开始他是提到说呢，时间覆盖是一个主要事件的版本，好，那因为它以这种方式发生，以至于一个事件的一面可能出现在一个时间，而另外一面会出现在另外一个时间，以此类推这样子。好，那当然以这个书的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说时间覆盖，就单单时间覆盖，我们就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老师也不知道吗？
我只能说我试着去解释这个时间覆盖的这个情况。好，那因为在赛斯的理论当中，我们都了解到，大部分都会谈到说是我创造我的实相，
是，
那么当下是威力之点。那当下的意思是指什么？时间观嘛。好，也就是说他的时间观就是现在当下这一刻。那也就是说我们这样讲好了，我不晓得丁山你有没有看过克里斯纳穆提跟伯母的对话。
过一点点，今天早上才看的。
这样子，他叫做时间超越时空嘛。好，那在超越时空当中，他的第一个部分，他对时间有一个蛮深入的探讨。那这探讨的意思是说，如果没有时间，好，如果没有时间，就没有说你要变为什么，你没有时间，你要变为什么，你没有办法变嘛，对不对？那所以呢，其实所谓的自我，它其实就是时间，活动也是时间，那应该说是意识，应该说是心智本身也是时间。好，那自我感就是时间了。那假如说如果没有自我感，那当然就什么冲突都没有了嘛。那如果没有时间感的话，你如果不是站在时间感的话，那你就不会产生内心的冲突跟永不止休的这个交战，因为你不会想要去，没有时间你就不会想要去变为什么。那所以时间呢，它是代表一种活动，代表一种活动力这样子。我不晓得丁山你对那个 Eckhart Tolle 的东西有没有了解？
一个新世界
当下的
力
量。对，那他在当下的力量的当中呢，他讲的意思是说呢，如果说你不把时间往前跟往后移，你只有面对当下这一刻的时候，那我们说我们有一个本来的自我，本来的自己，本来的面目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应有的面目，比如说我对我自己有个期待，那你这个期待跟你本来面目是不一样的。再来就是我们对别人的看法呢，我们也会认为说他应该要怎么样，或是他应该用什么方式来对我，可是我们就忘记一件事情，就是他现在的本来面目是什么，现在本来的环境是什么。所以如果说以时间观来看，如果我把所有的时间定在现在来讲的话，其实在现在这一刻常常它是一个失利点，或者是说它是一个你可以充分发挥的点。好，我先从一个我这两天昨天吧发生的事情来做一个例子了哈。我买了一部车子，像同事买了一部车子，那大概2000块钱这样子啊 ，Camry 的车很便宜哈，因为它是2000年的。那这部车子它唯一的好处就是有很大的好处，就是它有4个全新的轮胎。而且是非常贵的V 字的高速轮胎，就是 V 的形式的这个轮胎哈。那我买了到现在大概7-8个月嘛，然后送去保养的时候，保养厂跟我讲说这个轮胎前轮要换掉。那为什么要换掉呢？因为它纹路完全像新的啊。可是为什么要换掉呢？因为它的内面最里面那一面你用手摸不到，就是你必须要去把车子转过来，就在最里面呢，有一个很小的那个眼呢，那眼被磨到钢丝出来了。 但是其实轮胎是还是前行的。那意思是说这个定位不好啦，哦，定位不好。那定位不好的话呢，你就发现到这么好的高级轮胎，一个要好几百块的轮胎，那经过几个月，才没几个月哦，这个轮胎就必须要换掉。其实 其他部分都是新的。好，那我用这个意思来讲，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任何人、任何个人存在这个人世间，我们是为了体验我们的生命嘛，对不对？那它是由内而外的，对不对？那既然是由内而外的话，哈，它其实有一件事情要做，就是所谓的定位了。啊，我记得克里斯拉姆在描述他有一次，哈，就在你看的那个《时空超越时空》这本书的后面啊，他有提到，他说有一次他在印度，他醒过来的时候12点多，然后那一刻，他说他感觉到。好像全宇宙的力量或者是能量了，都在他的脑袋里面，就是充满的力量这样子。那我在想一个事情，就是说，其实我们的问题是在于我们有他在他的书上他提到说，真正的问题是存在于他有一个时间感。假如说你的着力点，它其实是由内而外，就好像车子本来是定位定好好的，可是因为我要把它，就是我的自我的状态了，我要把它定在某个位置上，所以它没有一个 balance， 它也没有一个由内而外的这个定位的这个过程。那如果车子没有定位的话，哈，我其实我也蛮怀疑那个车子是怎么开的，因为现在不是我在开哈。那如果是最里面的这个地方磨掉的话，那么车子是应该是呈现这种方式。就完全是着力点不对嘛，它着力点完全着到最边缘的那个部分，所以车子才会磨损，才几个月就磨掉嘛。那如果说一个人的自我他跟内在没有定位的话，我相信他也是在很快的时间，他可能就是因为没有定位的关系就会磨损，会磨掉这样子。那磨掉的意思是什么呢？磨掉的意思是说，其实你用不到内在的能力，而你自己会在一种极大的压力之下嘛，因为你的定位是不对的。所以时间感好像赛斯提到说当下是威力之点，那很多人的想法是说，哦，那我现在要决定要怎么变我就怎么变，是，可是假如你有一个想改变的想法，想要去达成什么那个想法的话，这达成什么是不是暗示着有时间的成分？那暗示有时间的成分，它其实就会产生冲突，然后呢就会产生所谓的自我啦。那其实没有错了，我们在每一刻的这个当下，我们的确是有那个选择权，说我要选择什么。可是你也必须要先了解到说，我们说那个定位关系，好，定位关系，如果你本来面目是什么，那你应有的面目是什么，这个部分我觉得要先弄清楚了。如果说这个根本就不是你的内外之间的一个所谓的定位或者是表达关系的时候，你有时候你就说你用你的自我想要把整个当下搬到另外一边的话，那这个部分它会产生我说的那个矛盾的现象了。好，所以他这里克里斯拉莫提是这样写，他说假如没有自我感的话是什么问题都没有。那为什么叫没有自我呢？因为我们在提到说在提到信念创造实相，对不对？好，我们说信念创造实相，那信念又是什么？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信念到底是什么？信念当然有一种说法是，信念就是你信以为真的想法叫信念嘛，对不对？但是信念还有另外一个定义啦。好，它的另外一个定义叫做有自己意识的心智的形成物。OK， 它是王姐的翻译是有自我心智的形成物啦，那是这样翻啦，可是呢有人去查原文啊，那查原文的查的结果呢，他是认为说那个不是自我，因为自我是 ego 嘛，好，那应该是自己 self， 也就是说你自己所拥有的那个心智，那个 mind， 啊，那个你拥有的那个心智，那什么东西形成心智？时间形成心智。如果没有时间，那个心智就不会，知识形成知识，时间形成知识。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是觉得说赛斯说的信念其实是说有自己意识的心智的形成物嘛。信念是自己的形成的心智的这个结构物构造物。好， 那其实信念本身它就具有我们说的时间感的啦。那而且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它既然是心智的形成物，好，那换言之就是，那你不能不了解你心智的内容啊。这样我会不会带得太严了？
因为心智的意思是说，是跟我们灵体的那个感受、那个意识是不一样的东西。
心智就是，如果说用量子力学来讲的话，就是知识嘛。
心智体、灵魂体什么？哦，就是知识、心智。
对，你对一件事情的一个思维嘛。
啊哈。
你的思维，那按照这个克氏的说法了哈，克里斯拉穆蒂的说法，他说思想就是没有时间就没有思想，他是这么讲啦，他个人的领悟啦。啊、哦。
那我们的灵魂是处在一个没有时间感的状态下，就一个大我来讲，
对，
那就是没有思想。
我最近有在看一本这个书哈、哦，这个书叫做近思的艺术哈、哦，这是 TED 的演讲稿了哈、哦。那么这个人呢？这个人他提到，他本来好像是一个有名的一个好像艺术家、音乐家啊，然后什么事都来的哈。那他在描述他这个静定的这个静思的这个部分哈，他觉得静思本身就是艺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认为说他能够在那边静坐，可以静坐个好几天，但是他说他在静坐的时候，他感觉到他在享受他的生命，而且那个丰富性，他的一切的这个。就是思维的创造性跟丰富性是非常非常大的。那当然我想我们这方面的练习其实是很不够啦，好，但是这个说法呢其实跟克氏的说法或者是跟埃卡托勒的说法是没有两样的，也就是说会不会它就是一种定位的过程。
您指的这个定位，因为像车子的定位是那个 alignment， 它是歪了，那所以它定位不好，对。那人的定位指的是我们对自己身份状况的了解，
没有，就是你没有讲太多的其他的故事啦。比如说你照个镜子，对不对？然后看到皱纹，对不对？那皱纹就是皱纹嘛。可是我们会有很多故事啊，时间不容人啦，哈啊，我已经老了啦，啊，我应该是要没有什么用了啦。就很多的故事是从你看到的事情当中，你就把很多的事情呢。往你自己自我的故事去编嘛，
这个是定位的过程。
对，这个定位过程，你去看哈，因为我们说定位的意思是，就是说你看到的事情，你只要不接受的，就没有定位了。比如说发生这个事情，比如地上没扫好，好了啦哈，那地上没扫好是个事实，我看到了，对不对？那我编的故事就很多了，比如说啊，这些人不负责任啊，那问题是在有没有负责任哈？其实我们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或者是说啊，这如果不改的话，以后会怎么样？那这个也仍然是在编故事。那你去看，就是说，当我觉得我对现在的状况，我认为它应该要什么状况的时候，哈，那基本上我们就没有定位，因为事实呈现在面前，所谓的 phenomena 就是现象，它呈现在眼前嘛。那我对我眼前的事情，假如说我不接受，我抗拒，我怎么样的话，哈，那你在陈述一件事情的时候，哈。你就会带着愤怒，然后你就带着不满，然后带着很多的情绪，这个时候你就失焦了，你就用你的自我在思考，但是没有对事情的一个觉察跟觉知或者是感受好了。同样的一件事情，比如说我到一个旅馆去 check in， 然后就发现到说里面蛮脏的，然后没说好，然后地板点怎样。那假如是一个定位的状况的话，就是我这种状况我了解，我也知道，然后我去陈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只讲我看到的东西，就是我看到东西没说好，但是你不会带着很大的情绪。可是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可能看到以后，然后就觉得说我今天怎么会这个旅馆怎么这么样不负责任或怎么样的话，你过去的话你就开始大吼了嘛。你这个怎么可以这样子啊，你们怎么样，就那个气氛来了嘛。两个不同的处理方式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
这个是跟定位有关吗？
这跟定位有关。定位的意思是我接受我自己，我也接受我所看到的世界，我也接受所有发生的事情。那我说的接受的意思 是说我尊重已经发生的事情，那他是不是要改成另外一个状况，是我用什么方式去改的，但是我并不是说因为这样然后我取了我他应该要怎样的那个故事了，就是他应该要怎样，因为他应该要怎样，那现在没有怎样，那你就会产生什么冲突跟痛苦嘛，对不对？比如说一结婚就发现到说，哎，老公是什么样的样子，然后以前你看他不是那样，好，然后你就说，哎，应该怎样，但是问题是他就是那样子啊。那现在问题是，如果已经结婚的话，那么比较重要的问题是，我就是用什么方式来处理我现在的现状啊，那个是属于这个部分的。那某个角度来看哈，应该是说现在呈现的部分哈，也应该是你之前的思维的一种呈现嘛。所以我们在上一节课有提到那个欧文鸟龙在提到的哈，一个房间到底有几个人啊？我是要呈现一个东西给别人看，那我的本来面目又是什么？那可是我认为我是什么？有三个部分是完全不同的。那如果说三个部分不同的话，就等于剑没有在世上嘛，好，然后你子弹没有在枪口上，所以你没有办法出力，那或者是你也没有觉得有出力的这个空间嘛，就是它其实是一个事件的形成。那事件的形成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次序观嘛，比如说我们觉得说事情乱到不行，完全失序，然后什么事情都搞砸，那这个是我现在在这个场域所看到的这个观点嘛。可是如果以往上一层来讲的话，它一定有它的隐形次序的。你现在的失序感跟前面那个部分的隐形次序的话，隐形次序它一定是在一种最好的这个control状态。我举个身体的例子好了哈，每天我们起来我们都觉得没事，因为我们的顺序都很正常，可是事实上我们的细胞有很多在新陈代谢，不是吗？有很多我们淘汰掉了，有如果说以下一层的观念来看我们的身体的话，我们身体有很多的细胞，很多的灾难，很多的细胞是死掉的，很多血红血球白血球是在转换的，好，然后你再以身体来讲的话，它不断的在代谢，不断有不同的这个东西。在以白血球来讲的话，红血球来讲的话，他认为说他是失序嘛，哇，这个是现在把我送到这里，哇，我然后这个胆汁过来了要杀死我了怎样，这失序蛮失序的。可是对身体来讲的话，它是一个很正常的运作的阶段。那在表达事情本身我们叫事件，对不对？那表达本身需要什么时间嘛？可是在时间，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在运作的时候呢，发现它必须要有其他的状态的时候，它就发生一个事情叫做时间覆盖。因为你要处理一个移动或者是行动，因为活动看起来好像有觉得，因为活动一定有时间感，对不对？可是一件事情要移动或一个事件要展开要绽放的时候，它必然是需要的是时间的。好，那这个时间在现在这个绽放的过程当中，它发现失序的时候，它要不要有另外一个时间来接着，就是要不要有另外新的绽放了、啊？那在新的绽放跟原来那个绽放，是不是产生我说的时间的覆盖？我们是用这种方式去理解时间，因为时间到底是什么？时间它其实是思想，它其实是自我，这是克氏的定义啦。那我觉得它的定义，我觉得还蛮可以用的。你没有时间就没有自我啊，你没有时间就没有心智啊，你没有时间就没有活动，你没有时间就没有。什么都没有嘛，连冲突也没有了，对吗？我明天不要说明天了，就下一个要走的时候，你现在在乎什么？自尊吗？连没画好啊，怎么样都没有了吗？都没有了吗？那要需要想什么？没有了吗？你不想展现的时候，当这个事情要停止的时候，就没有所谓的心智嘛。可是某个角度来看，你去看哈，其实我们的脑袋。它是有时间性的，因为它在展现的时候，它是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它会生出来，它会死亡。可是某个角度来看，心智因为它是一个多次元的关系，所以它根本就没有时间观嘛。那所以没有时间观的话，一个心智在创造一个事件的时候，它当然会出现一个 overlay 的现象，覆盖的现象。比如说 我这样出去那做这个行动，结果发现诶这个行动做不好的话，会不会有新的行动会出来？那新的行动是不是要时间？那这两个是不是会同会 overlay， 会把变成一层一层的这个关系？ overlay 应该是一个层次关系嘛，它是这一层在上面，这一层在上面，这一层它会变成时间的覆盖。那时间覆盖对我们这个现实现境的这个生活来讲的话，我们不能理解了，因为好像早上起来八点钟嘛，然后再来变成中午，然后半晚上，对不对？可是赛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时间它是一个自旋的动作。那这个在物理学家来讲的话，他们证明出来的也是自旋的，也就是说它其实是往内跟往外
自动
旋转的旋，
自己旋
转，对对对，旋自旋，它是一个自旋。那这个自旋的部分的话，如果有需要，我们下次再把这个自旋这个章节把它拿出来谈哈。因为时间本身它是一个自旋，所以你去看那个超龄七号的时候，它才会说有一个你的超龄，可是这个超龄呢，它却可以到公元2000多年前2000多年后，那也可以到10000多年前。那也可以到1900多年，有好几个时段，对不对？他就跑来跑去，那请问这不叫时间覆盖，不然叫什么？它就是一个时间的 overlay 啊。那某个角度来看，埃卡托雷的说法是说，你的内在有一个极尽的自己。那这个极尽的自己呢，因为他要表达某些事件，而这个事件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它其实是一致的。你根本连你要的，只是你用你的心智对焦对位，就是你的自己跟内在的自我对焦，所以你随时是处在一个最有力而且是勇往迈进的一个状态。
这也是定位，
这是定位，就是你既然我们的个人自己是由内在所生成的而所表达的，那怎么有可能说你跟内在是完全脱序呢？
那也就是说，如果可以，能不能从这个观点看，就是我们生活的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我们的定位出了问题？
也可以这么讲，可以这么说。那你可以从埃卡托雷的教导，他有很多的书籍跟网络上的信息也可以去看一下。他说我在公园可能在长椅上坐了3年，可是我是在观察所有的万事万物，我甚至一天只有吃一餐，可是我心中是充满着快乐，然后他的行动力各方面他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但并不是说，因为我假如说我今天开始想说我是一个银行没有钱的人，口袋没有钱，银行存款 zero， 然后我吃饭不知道在哪里的时候，你下来那一句话是什么？我 loser， 鲁蛇，对不对？我是个 loser， 我是个没有智慧的人，我是一个人渣，我怎么就来了嘛，对不对？但他没有人，他不是人渣啊，他有智慧的不得了啊。但是我们会很直接的会加给自己是这样的概念吧？
所以我们的很多定位是我们的自我
所
选择的。
对对。所以当我们提到说我创造我的实相，用信念，那问题是信念是什么？信念就是你的，不是自我，你的心智的形成物。那你的心智的形成物，那心智又是什么？心智其实内在的嘛，好，它是一个比较非时间性的东西嘛，因为只有心智才会有自我啊，或者是有心智才有时间嘛，才产生时间感嘛。所以你去看这个部分的话，你可以知道为什么在这一章一开始的时候哈，赛斯是这么绕舌。其实坦白说了，这种东西要说深的话哈，坦白说可以说到很深啦，但我也不想说太挑战这个部分哈，我们只能说时间覆盖是主要事件的版本。什么叫主要事件呢？就是你的更内在的那个部分，比如说你是一个人，对不对？那你这个人的话，你要做一个人，所以你的内在开始就形成你的器官、你的荷尔蒙一切，然后呢就形成身体，然后你是由外在的自己在使用这个人。可这个人当中呢，他其实是还有比如说你每天的那个思绪的新陈代谢的状态，那对上层来讲，它并没有思绪啊，就越往上层思绪完全不发生嘛，内在完全知道他要做什么。
那难道赛斯他透过 Jane Roberts 来写这些书，不是思绪形成的吗？ 那
什么意思？我不懂你的意思。
因为您刚讲说没有时间就没有心智。
嗯。
那赛斯传递赛斯说
的，这不是我说，这是克氏说的。嗯。
是有时间性还是没有？应该是有时间性，所以才有心智。
所以时间是从事件来的嘛？因为事件要表达，所以才有时间嘛。那所以如果有一个主要事件的话，那么一定会发生时间覆盖。因为我这样的表达，如果不适合那边的状态，我就会有新的部分啦。那我自有我的秩序嘛。就好像我说，今天我这个轮胎如果装的平平的，我是可以跑很久很久很久，可能8万迈嘛，对不对？那恐怕是可以跑个5年10年都不会有问题嘛。
可这是不是跟开车本身的方式没有关系？是跟那个车子的 alignment， 它车子的那个机械有没有对准？
对，就是定位，跟
定位有关系。
定位问题，
对啊，
就是轮胎它的构造是要你贴着地走的，
对。
可是你现在是翘着走的，
对。
那翘着走的话，那你形成的压力就非常大嘛。
是。
那假如说你没有，我们就讲说，如果今天这个自我的部分跟内我有定位的时候，你根本不可能有压力嘛。为什么？因为你的内在能量不断进来，内在的资源、内在的知识、内在的一切不断进来，那你就是在这个由内而外推的这个过程，就好像一个车子装了轮胎，它就装可以走到很久很远的。可是现在问题是我一失序了，我的这个对定位不对了，然后我抓住的那个部分，我的心智的形成物，我看到的部分，它不是我原来的自己，而是我应该的自己。好，比如说你原本的自己，可能你如果按照你原本自己在走的时候，没有太多的这个烦恼和忧虑，或者是恐惧或怎么样的时候，你的选择跟你所做的事情，它本来就会是很顺的，因为你身上配备的那个能力，一般人是没有的。然后呢，你所表达的部分它会很顺畅。可是因为我们不敢这样做，也害怕这样做，也总而言之就是你表达的是你应该的自己，而不是本来的自己。那这样的话，好，那你表达的是你应该的自己，那这样的话，你的内在要不要有时间覆盖？
这个应该是指被社会价值制约过的，
不是社会价值制约，而是你拿那些部分来制约自己吗？对啊，没有人可以制约你嘛，除非你用，比如说我用这一套来放在我心中，然后我用这种方式来认为就是这样子嘛。所以为什么说信念有另外一个解释，叫做信念就是信以为真的想法。好，我来看咯，信以为真咯，那你觉得是真的，可是它是信以为真，它不是真，它是个想法嘛。它纯粹只是个想法而已。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说，我们从这个地方去理解，我知道这样讲会不会讲太多了哈，但是呢，就是说，假如这个是克氏说的哈，如果没有自我感，就什么问题都没有，冲突也没有，时间也没有了，好，那因为你在每个当下，你都能够由内而外完全专注在里头嘛，那你专注在里头的话，你根本没有时间感，然后再来就是你一直都处在一种很顺畅、很快乐的一个状态嘛，
这就是。佛家说不要有我执的，
对，
一样的意思，
对
吗？
好，那我再念这一段给你听，这是克氏说的，假如没有自我感，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冲突也没有了，时间也没有了，也不会再有变为什么或不变为什么的问题。那当我们觉得我们要变为什么或者是 那样的话，也就是说我把原来的自己或原来的事件或原来的对方想要变成另外一个东西的时候呢，那这个部分就产生冲突了，它就产生冲突了，那也就是定位就那个，但是他甚至包括哈，他说连有意识的冥想都不算冥想，因为内外在他其实必须要在一种时间不存在的状态，也就是你放在当下，所以说当下是威力之点，这个部分很多人误会啦，就是说我现在要改了，所以我以前都不用管。我的自信各方面都不用管，没有这种事情啦。我个人不这样认为，因为既然你是由内而外的活动的话，那么你由内而外的活动怎么会不管内在的事件是什么？你知道吗？内在为了要表达它，要表达一个事件，对不对？你是在这个事件中的活动的一个，就是活动产生的自我，对不对？那活动就产生时间啦。那这个时间 产生，或者是这个活动产生，你说我当下这一刻我要改什么就改什么，我看没有那么简单哦。我觉得说你想改什么，想要改变什么这个部分哦，它就产生了时间上的冲突了，它就根本不在当下了。这个部分有一点，我觉得有一点深啦，因为我们谈到时间，时间跟当下跟内外合一这个部分哦，应该是说我在当下我完全跟内在的这个表达是合一的时候，它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时间观啦。也就是所有的行动都会在当下的。
那如果我们要用这个当下是威力之点拿来在我们的生活上用的话，我以为他的意思是说不要被过去牵绊，也不要为未来忧虑，就是活在现在。比方我在吃东西，我就享受这个东西的美味，或者享受这个东西带给我的咀嚼的感觉，其他的都不去管它。那我这一个当下我是快乐的。我以为是 Eckhart Tolle 的意思是鼓励我们随时活在当下。
我觉得我个人对 Eckhart Tolle 的了解，我认为是定位了。哦，我认为是定位。我刚有一个部分我好像没有讲得很清楚哈。克氏的说法是说心智是不是时间？好，我刚讲有点讲错哈。心智它跟时间是无关，脑子跟时间是有关。所以我说我们提到说信念就是自己的心智的形成物，对不对？那心智本身它是没有时间性的，它在后头啊。
跟您刚讲心智就是知识，
心智是知识没有错啊，知识就是量子场啊。但是心智是可以超越时间运作，但是脑袋没有那个能力去超越时间来运作这样子。但是他的讲法是说，如果人落入了时间的陷阱，也就是我想改变什么，那我不接受现在的状况，我要移到另外一边的时候，基本上你是比较难改变。可是如果说你按照的内外在你合一的时候，那你要往哪一个方向走，因为它本来就有方向，那我们现在只是把原来错误的方向改到对的方向而已嘛。就是我当然我承认这是我目前的理解啦，我们的想法也经常都在进步嘛齁。那我的了解是说，我们提到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要改变一件事情是什么，是焦点移掉就好了嘛，对不对？那问题是这里有一个问题齁，就是它有一个内外的关系嘛。那你就像我说的那个对位对焦的那个问题，就是我的轮胎本来在跑应该是很顺的嘛。好了，我现在压力很大，歪一边的，然后磨得很厉害。那假如我对了焦的时候，我的那个balance 好了，我定位好的时候，那其实那个部分恐怕才是我真正要的。也就是说，既然你是内在与外在的行动的话，那你本身就是行动的一部分啦。那任何的焦点的改变，一定是回到行动本身啦。会不会是比较是？这个部分我还在思索啦，也就是没有错，赛斯的讲法是说一般我们在改变事情的时候是改变焦点嘛。那改变焦点是啊没有错，可是问题是因为我们本身就是行动的一部分嘛，所以当我们在改变焦点的时候，其实是好像轮胎一样，它其实是内外对位。那内外对位的时候，你在每一个 moment 你都没有太，你对现在状况你都完全理解的时候齁，克氏的说法，如果你看到我提到那个超越时空最后他的结论，他是说齁，当你处在那个极境的时候，就是内外在合一定位的那种状态的时候，他说创造力是源源不断的涌现。然后这本书这近视艺术齁，这个他也是这么说法。他的意思是说创造力吗，就是如果你跟内在的那个极境合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创造力是无比的强大。那意思是说，因为心智它是没有时间性的，它在后头嘛，那它在后头它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时间的问题。那心智本身呢，它本身是极尽的嘛，因为它可以有好几个转世自己在外面去攫取它的经验，它是活的，根本就是活的这样子。好，所以它是活的，心智是活的，是内在的那一份极尽感嘛。那以这个角度来看，如果心智本身它在运作的时候，那你是心智运作产生的自我，对吗？那这样讲来讲的话， 你的焦点的改变要不要跟内在是一致的。赛斯的说法是说，一致之后你才有可能做其他的改变。
谁都想一致啊，但是我们久不久就好像会有迷失的感觉，那那个迷失的感觉会带来痛苦，所以痛苦的时候，我以为就是说痛苦的时候就是调整焦距到当下，那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的时候，当下是没有痛苦的，我还以为这就是可以暂时解脱痛苦的一个方法。
没有，我觉得应该是回到我们说的内在的冲动，或者是内在的那个能量流，或者是所谓的心流，或者是内外的定位。这里是伯母说的哈，他说我们必须要认清楚，不是一个单独的存在。好，我一向认为时间是有别于我们独立的存在，又因为我们总是在时间范围内，因此我要否定它是很荒谬的。可是如果人类要有进展的话，必须要放下时间的观念，也就是我当下这一刻我怎么样去感觉它 sense 它，然后创造它，那就是内外合一了。好，它是一个，它这里是克斯说的哈。一般来讲思想就是时间，然后伯母说它是奠定在时间的概念之上，然后克斯说对我而言时间本身，思想本身就是时间。那伯母说思想本身制造的时间对不对，他说不是，没有时间就没有思想，所以思想本身就是时间呢、啊。那也许没有既有时间感，有那种没有既有时间感的思想，那克斯的回答是所有的知识都是时间。好，那他说我们累积的知识投射到未来，然后这样才会循环不已这样子。那克斯的说法是说哈，心理上的我它就是一种时间，我认为的我就是因为有时间感才会觉得我嘛，对啊。那个冲突的感觉是什么？是从那个心理上的时间来的。但是有一个东西啦，就是所谓的抉择。好，那克斯的说法是抉择是不是人类最初的自由？好，那对，但是抉择就一定会犯错，对不对？那伯母说思想一定会犯错的能力，那克斯说没有错，思绪也是宇宙的次序之一。对，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到说，诶，某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一切都是一种能量流。那我们在能量流的过程当中，我们想暂换一个想法，那一个想法的暂换就会有一种时间感，因为有活动，有展望，那当然就有时间感，这是没有错的。可是某个角度来看的话，因为这个就会产生我们说的事件产生的那个叫做时间覆盖。所以你现在对这个时间覆盖有没有比较？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比较清楚一点？
这个本来就很难理解啦，就是时间本身它是跟心智是有关的，而是心智由内而外的表达，而心智由内而外的表达当中呢，当然是有一个主要事件在进行嘛，所以它会有不同的时间版本。那不同的时间版本当然有不同的时间的 overlay 嘛，就一层盖过一层嘛。比如说我这样讲好了。我是一个超灵七号，那我一个叫马阿在西元一万多年前，那我有个约瑟可能在一千七百多年前，那在同时间它是不是两个是不是时间覆盖？是 overlay 嘛？一个是在很早，一个在很后面，可是两件事情是不是在同时创造一个超灵七号他自己的一个感受？那个感受我们是不是叫心智，或者叫做知识场，或者叫量子场？所以量子场它有自显，自显的意思是它有内转内跟转外。
我以为感受是情感的部分，它跟心智是一样的东西吗？
你有感受之后才有产生，比如说我对这件事情有个想法，有个看法，才有感受嘛。所以是想法产生感受啊，那你有感受当然会产生一样的东西，不是完全一样啊，但
是
很类似，它有
连带的东西。
所以现在讲到时间覆盖是主要的事件的版本，也就是我有一个主要事件，当然我有很多不同的时间覆盖啊。
嗯哼，
是不是？比如说我以超灵七号来解释的话，那么一个超灵七号它是有四五个分身，甚至更多。好，那在不同的时间当中，它是不是因为它展现那个时代那个 状态的那个人人格特质，在那个人格特质在那边的表现的时候，那就产生表现，产生表现的话就产生时间观嘛，反正时间观的话就有对主要事件做一个覆盖。那内在是不是一个极尽的，就好像 Eckhart Tolle 说的，我的内在是极尽的。那如果你跟你的内在都有定位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对了，不管你怎么说啦，那我在这一刻当中，我的确是可以见即离即，就是我今天要做什么真的是很容易可以做得到。为什么？因为我的内在跟外在，内在已经安排我所有的场域嘛，就好像我们在上一节课提到的，今天来到你身边的人跟你一定有一个关系，一个互动的关系，而且是自行自成完形嘛。那你的肉体所既有的所有的条件它就是自成完形，因为不需要它不会产生嘛。那因此呢，只要是发生的 phenomena 那种现象一旦发生的时候齁，基本上就没有所谓的排斥现象嘛。但是如果说我今天发生一件事情，然后我不接受的时候，我就开始产生焦虑，它开始产生不满、愤怒各方面嘛。可是这个部分的话，它跟我们的事件的表达就没有关系的啊。它完全是一个自我产生出来的一个压力，也就是我说的轮胎，它没有走在一个平稳的状态。它走在一个斜角的状态，斜角状态就产生很大的压力感，很大的压力感就会磨损或者磨掉所有的能量，就耗损掉了。那耗损掉其实你也不用担心，因为你还有其他的版本啊，因为内在一定会有它的所谓的隐形次序在发生这样子。所以这一句话就解释了这样的一个总图。但是我想这样的解释你再去重新看这一章的话，我想你会比较清楚了，因为时间有很多的 overlay， 而这个 overlay 是主要事件的版本，就是我的内在那个极尽的部分，那个超灵七号他想表达的时候，他会产生很多不同的版本。所以我上个礼拜讲说要讨论时间，其实就算在讨论三天也不见得讨论得完啦，因为讨论时间的部分可能我比较建议说去看一下 Eckhart Tolle 的有关你当下的力量这个角度。他的意思齁，比如说我们说当下是威力之点，没有你想象那样，就是哦我现在决定要这样我就一转面就好。那问题是那你的动态是什么？那我是之前有跟一个海外的朋友，他写 email 给我，他说其实所谓的当下威力之点就是我现在决定要怎么样我立刻就可以改。他说我用这种方式我很顺，我说很好啊。我说很好的，但是我丢了一个东西给他，他马上就不顺了啦。对啊，因为这种东西的话应该这样讲，就是我一个比喻啦，就是好像在高速公路上，那你不是有动量吗？啊，你现在要转向的话，那你是不是要知道我现在在哪里，然后我的出口在哪里，我要先下来然后再转向嘛。那这个朋友是说啊，那你为什么不把它形容说你是在街口，那一转向就可以转向。我说那如果是在街口就是可以停停走走，那就不叫动量了啊。因为我们说的动量，所谓的习惯性，它本身就是个意识是比光速还要更快，它不会说是在类似像那你要为什么这样比喻的话，你为什么不比喻说你就站着就好了，你在走路，你要转路转就可以转，不是嘛？因为我们的习性，我们的这个我们连自己观察自己的行动的能力都不见得有嘛。如果说你能够观察到自己的行动，自己的动态的时候，那就没有定位上的问题啊，是吗？所以轮子在转，你每天在开车，你怎么不知道你的轮子是等于是一个 V 字形，或者是根本一个斜角在开车？
您可以说开车的人本身应该会有感觉，
应该要有感觉，因为那个东西的话，它会
就是你在转弯的时候会觉得不平稳。
对，它这样讲好了，这是一个轮胎好了，这是轮胎好了，它磨损的部分是内侧最里面看不到那个地方的一个小点，这个小圈圈。那请问这个车是怎么开的？它一定是这样开的吗？这样开的嘛，这样斜在一边，它只用这一点在磨嘛。
对，
就它整个轮子根本就没有着地嘛，它是歪着在跑嘛。那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本来面目的时候，我们要的是应有面目的时候，常常就会像我说的定位的这个问题，就是你其实是根本就歪的在跑，而那个形成的压力、形成的痛苦、形成的那个承受力就非常大嘛。 对，这就我说的定位了。
那我们在生活里怎么用这个本来面目跟应有面目的这个概念来让我们自己能够定位在平稳的路上？
其实很简单哦，当我觉得我对这件事情我开始愤怒的时候哈，那你去问自己，他就好像我说的那个拜伦凯蒂那几句话嘛，他本来就这样子啊，是我没有看到他那个样子，但是他呈现出来，所有呈现不来的出来的东西都是他本来就是那种样子的啊。那我为什么去改他本来的样子？还有再来就是，我为什么要我应该的样子而不呈现我本来的样子？如果你想要很好，要很棒，然后要用什么标准来让自己往前走，然后要填鸭式的或者是像饿死鬼一样不断去吸收知识的时候，你其实就发现到自己是并非走在那个本来的自己，而是走在一个应有的自己的那个角度上。那比较好的方式哈，当然我觉得 Eckhart Tolle 的这些做法是可以写的啦，就是随时保持那个内在的宁静啦，那这跟静坐可能会有一些关系。像克氏提到说，他有一天起床，他觉得整个宇宙的能量都在他身上哈，那他一直在询问着别人有没有同样的经验，那他也询问伯母，他说有没有这个经验这样子呀。伯母这个人是一个传奇人物啦，他是
量子力学专家，
他不只是量子力学专家，你知道美国的原子弹炸这个广岛长崎啊，为什么可以发明的出来哈，其实他的博士论文，那他博士论文一出来之后哈，美国政府就跟他讲说，这不属于你的，你也不可以看，它是属于核能计划的一部分的，所以它不可以拥有。所以这有点好笑，就是哦，他自己写的东西他不可以拥有，也不属于他的，但是借给他博士学位就对了。然后很多的这个物理学家得到诺贝尔奖金，像普利金呢、啊。为什么记得他的名字？我会把他想成狐狸狗，狐狸狗精呢、啊？他其实是普里狗精啊、哦。那普里狗精他是诺贝尔得主嘛？哈、哦，他说他能够拿到诺贝尔这个物理学奖的话，哈、哦，其实跟伯母是有很大的关系嘛。那另外一位叫贝尔哈、哦，也是诺贝尔得主嘛，那也是一样嘛。所以他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就是不管是在心灵上也好，他跟克里斯纳穆提之间的对谈，或者是说他在量子力学和物理学方面，他都开了很多的门。然后他跟爱因斯坦他也有很密切的一个交往关系，然后对爱因斯坦的那个相对论互相都有，我觉得都有一个很相对的一个互动了。那他也提到说，其实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他刚开始并不是从理论上开始的，他是从意象开始的，换言之就是从也是从内在的知性上得到的一个资料，他并不是从知识上去着手，就是他从研究的科学的研究上去着手，而是从意象开始的。好，那当然我是觉得说，如果你真的要谈到当下是唯一之点的话，你必须要对内外之间的关系要有一个了解啦。如果说不是的时候，你说我要做什么就能做什么，那到时候你就是有一种状态，就会变成有时候我常常学到，常常觉得说我们有学赛事的朋友们好像是顺我则昌逆我则亡那种气势，我觉得那个东西对现状的尊重，对自己的尊重，对常意的尊重，我觉得那个都我觉得还需要再好好了解一下了。
那您说我们到底怎么用这个当下是威力之点的概念在我们的生活里才能？
我比较建议哈，其实我比较建议说哈，你经常要有那种打坐的习惯了，就是静坐的习惯。再来就是当你看到自己的情绪的时候哈，你要回到那种定位，就是我内在真正的信息是什么。你看到那个牧羊人的奇幻之旅，他有提到要随时注意身边的征兆或者是照相，因为谈到照相我都想到照片了，但是照是预兆的兆，相是天象的象， 就是那个照相你要经常 去注意，因为其实内在他用各种方式来显现到外面来，让你了解现在的状况是什么，
就是预兆。
对，因为有一个根据那个物理学家的说法，有一个观测者随时在旁边嘛，所以你的状态的话，你观测者随时会调整你嘛。可问题是你不接受调整啊，你就觉得孤立无援，你就不接受调整，那这个是第一个嘛。那再来就是你对自己的感觉要来到真实，所以说我对自己的感觉根本不真实，我一直希望能够想办法满足别人的需要，讨好他的想法，或者是配合他，那这个配合当中你又没有管自己的感受，那这个部分的话就会变成失真了呀。那失真的话，你当然跟你的内在就会，内在更不知道现在你是哪一个啊，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何况内在，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到那个真的部分哈，反而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阶段。比如说我对现在的看法，我有没有回到真？哦，也就是我看到他，那他是那种样子，可是我不想让他变成那种样子，我要他变成另外一个样子。我认为我有个道德或者是有一个标准，希望他套到那个上面去，那这个本来就不真呢、啊。对啊，那不真嘛，你看他不真嘛，然后你自己表达是不是不真？好，那自己表达不真，对方不真，对事情看法又不真，感觉又不真，那就活在一个失焦的状态，也就是没有定位的状态嘛。那 alignment 如果不好的话，压力一定会大嘛。呀，其实我最近，我想礼拜天如果有上课的话，我想来谈一下眼睛疗愈的部分哈，那个部分的话哈，一个欧洲人他也写了一本书啦，然后看起来很像是赛斯心法的一个观念，但是他不是写赛斯的哈，然后他有很多的例证，就是经过几个礼拜的情况哈，他的视力会从很不好的状况会变成很好。
那是怎么做的？
对，那我们礼拜天再来讨论。但是基本上是说他对事情看法要比较真的，我们如果对事情的看法就一直都是处在一种失焦或者是没有定位的alignment 没有做好的现象的时候，你看到世界根本就不真了，你眼睛怎么会真呢？你视力怎么有可能会好？那他的论点是说，只要你回到一个内在的真实的时候哈，你的眼睛就会回到一个真的状态。好，那跟年纪有什么好像没什么关系，他有很多成功的案例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也可以从这里开始学习啦，就是说其实疗愈的部分啊，或者是说对事情的真或者是有虚伪的部分，或者是老子讲到说无为而为，那什么叫无为而为呢？无为而无所不为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无为的意思是内外在合一嘛，你的定位有做好吗？就那轮胎的定位有做好一样嘛，无为。那无为谁在为？后面的在为嘛，你的内在自己在为嘛。你听从内在的声音，是不是有点像基督徒说听从内在神的声音一样？对不对？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说，如果你有定位，内外有定位，那么你在谈到当下是威力之点是很容易的，因为你有一个渴望，你也可以向内在恳求，而且那个渴望也会来自于行动的一部分，你才有那种渴望嘛。因为我们说我们思维从哪里来，还是从内在来的嘛，不是吗？我们的思维还是从内在来，我们的思维，我们的特质，我们一切还从内在来，所以那个部分就不太会有可能会失焦啊。所以你的定位定好的时候，那你在下你的当下的部分哈，当下的部分的话又跟时间观有关嘛，就是你把时间完全去掉，你就完全以当下的这个状况，以真实的当下当做你的操作的目标的时候，那么你就会发现到那个出力点就很有力，很有力了。
如果更具体点来分析这个定位的话，是指我们生活里的各种角色吗？身份吗？我们的心态？
那个本来面目啦，就是那个本来面目哈。像在六祖禅宗当中的六祖，他提到就是回到本来面目，回到那个本自具足、本自圆成的自信。那自信的意思就是本来面目嘛，
是这样来定位的。
对，他这样来定位的。好，那我是什么样，我就以本来的面目来展现。那在展现的时候，我如果没有失焦的话，就 就跟内在的部分会是见即离即的一个状态，嗯，
所以不用管别人，只要管自己的内在定位，
因为外面没有别人啊，要定的是自己的位置啊，对啊，我一直不敢表达什么，我一直希望隐藏什么，那因此你招来的人或者是所招来的事情，他就会用这个部分来渡卡你啦，渡卡是印度话就是不快乐你嘛，痛苦你啦，有点像卡住你那样子，所以叫做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那是什么意思？
因无所卡住而生其心，
因无所卡住而也不会渡卡哈，但是因无所住的意思是内在的信息，你内在的内外合一叫做因无所住吗？对不对？你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嘛，那个生出来的心，那个当下的力量或当下的决定、当下的选择，它内外是一致的啊。所以生那个选择的心，而那个选择的心，它本来就内外一致的。好，那所以这是谈到时间，其实时间在谈可以谈很多啦，我想先谈课文内容好了啦哈。而时间是覆盖是主要事件的版本，因为有主要事件所以才会有时间覆盖，因为一层覆盖一层嘛，你要造成那个主要事件嘛、哦、那因为呢他们以这种方式发生，以至于整个事件的一面可能出现在一个时间，而另外一面出现在另外一个时间，就好像我提到那个超龄奇象那样，对不对？那我有一个内在有一个顺序，隐形的顺序，在我们现在的三度空间看不到，可是它会在不同的地方去执行，就好像一个内在可能会出现四个外在自己，叫做对等自己嘛。那对等自己可能也不一定在同个时间内嘛，它可能会不同的，就算在同个时间内的话，因为每个人所体验的时间感不一样，是不是有时间覆盖的现象？比如我有四个分身，那就算它是在相差几十年的这个同一个时代来讲的话，它还是有时间覆盖的现象啊，它有 overlay 嘛，因为那都是我啊，都是我内在，可是我四个分身出去啊，那是不是四个分身都有它的时间？那有没有覆盖？有啊，它就有覆盖啊，它有它的时间，它有它的时间，它有它的时间，它有它的时间，那每个时间都在表现一个事件嘛，而所有的事件的表达到后面，它就同理它，它变成一个心智嘛，那心智因为没有时间观嘛，呀，这样是不是很清楚了？好、
哦，所以大家也觉得很清楚了。
所以那么时间覆盖是某些事件的时间版本，好、哦，就当然嘛，那这样的话就是，你有四个自己的每一个自己都是一个版本嘛，哈、哦，就 A 版本、B 版本、C 版本、D 版本，全部都有时间覆盖，全部都是。由事件而来的，而这些时间覆盖永远都会存在。好，因为所以为什么说时间空间是个幻象？因为它就是由事件在覆盖的嘛。所以不过呢，你们可以借由你们现在所做的一些联想而启动它们。但是如果在我们现在这个三度空间的话，如果你要看时间覆盖是怎么覆盖的话，哈，比如你坐在这里想到当年失恋的时候。那是不是那个感觉立刻就上来了？那也是一种时间覆盖的现象嘛。只是那个是比较是一个类似像同一个时区嘛。但是它所谓的时间覆盖，它甚至是可以在不同的世代嘛。所以因而一些未来的或过去的点点滴滴，就会带到你现在的时间过来嘛，对不对呀？那这就是一种时间覆盖嘛。所以以这个现在的时间是被。心灵深层的心理上的觉悟所真容了哈、哦，比如说我现在提到的所谓的当下的力量，或者是当下是威力之点，这个当下就是我们说的现在这个时间。那这个现在这个时间的原因是什么？是内在对外的表达、啊，对不对？那是不是由内在心灵的深层的觉悟所真容了？没错吧？
是真后吗？容是什么意思？
真后也就你现在时间越来越明显嘛，啊、哦。所以那个觉悟是所有的时间都是互相相关的，所有事件都是互相相关的，每个事件都互相相关，然后就不同形成不同的时间覆盖，然后因为不同的时间覆盖，一切万有对一切万有来讲的话，它根本就没有时间观嘛，这样。 而任何既定的个人的转世经验都提供一个丰富的经验源头，每个人至少无意识的从中汲取。好，这个事件是相关的，而提供个人的转世经验，而且是一个丰富的源头，我们都无意识的从这个丰富源头当中去攫取，所以说事件在带动个人嘛。所以为什么他说知识跟经验追着你跑，因为是事件在带动个人呀。所以这种通常无意识的知识对人类是有极大的益处的。好，就好像我说爱因斯坦他的那个相对论，他是从这个无意识的知识上面得来的嘛。所以至少在某些层面，人类的知识不止于被禁锢在任何既定的一代里面，却捉留于整个更大的转世画面里面。所以我们谈到知识啊、心智啊这种东西，它其实不是像脑袋会被禁锢在一个情况，就像我刚提到那个超越时空，伯母跟克里斯拉穆提的对谈，脑袋是有生命嘛，可是我们的心理作用它其实是没有的嘛，所以当然这也涉及了所谓的可能性了，就可能性场。而对特定的事件而言，落入一个时间顺序要比落入另外一个容易些。假如说你已经选定的事件，我们说可能性场是说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对不对？可是当你选定了一个事件的时候，它落入一个时间顺序会比另外一个要多，没有错，是有可能性啊。但是因为是选择那种事件的，好，当我选择这个事件发生在我身上了，那么这样的话它落入时间的顺序就比落入其他的要容易。那我们在讲说时间它产生自我嘛，时间产生思想嘛，对不对？那以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把一个时间的比如说时间的意思就是一个想法要去展现它需要时间嘛，对不对？那以这个角度来看，那如果在可能性的角度来看的话，当你选定了特定事件的时候，那落入一个时间顺序当然就要比另外一个要容易得多啊。好，不过呢，我不想让你们觉得你们注定要经验某些事情，因为事实也并不是这样啦。啊，你还是有选择性的。好，可是呢，因为赛斯有提到，没有错了，是由内而外的表达，可是我们在表达过程当中你还是有选择去怎么走啊，还是有的，只是说只要是见及理及的话它就不会偏差太远了。所以这个角度来看，它并不是说你现在是命定非得怎么做，而是说你既有这个特质，这个特质本来就可以这样展现啊。而在这个展现的过程当中，你当然会有一个更以个人的角度来看的另外一个发展的方法嘛。
我有一个地方我其实有时候不了解，就是如果我们是我们内在的一部分，是我们内在推出来的表达的话，那就说我的细胞为什么会反我呢？就说明明就是我，那为什么我又会走在内在的定位之外呢？这不是很奇怪吗？
是，那当你失序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装个轮胎，那轮胎本来会走得很好，可是呢我现在因为失序了，就是我的自我抓太紧了，那抓太紧的时候呢，我产生问题，内在没有办法表达了，你根本切断了。我想现在的人类的大部分的问题都是跟内在有失序的现象嘛，你跟内在之间完全没有联络嘛。
为什么会失序的？
科学，对啊，那个照赛斯的说法，科学就是神话，是一种神话，宗教也是一种神话。那我们太相信这个神话，就好像我们一般的神话一样。好，科学告诉你说，比如说这样讲啊，人就是要怎么样吃，人家要怎么喝，人家要怎么样保养，那这个东西是科学，它印证出来没有错，它是有去印证。可是观察者影响观察物嘛，对啊。我举个例子好了哈，像以我们在讲到统计学上来讲的话，就有一个东西叫大数法则嘛。大数法则是说任何东西只要超过30次的这个执行的话，它就会呈现一个平衡，就是一个激励的平衡状态。比如说你掷骰子，对不对？你掷30次以上的话，它就会50%50%。 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基地状态嘛。好，可是你如果去看庙里面在瓦杯的话，它可能一次十几个都是圣杯或者是什么杯啊。对，你知道我意思吗？是你在观察它的时候没有错啊，当我在观察它的时候，它就会形成我认为应该就是会激励嘛，应该是按照激励来的，它会呈现50%、50%嘛。可是当你相信有一个更大的神明在主宰的时候，你就不会期许它是一个 50%、50% 嘛。那如果你期许它 50%、50% 的话，那你根本就值不了那个杯啊，那杯拔不丢啦，你值不了那个杯啦，因为它永远都会是50-50嘛，对不对？那50-50的话就没有说那种特殊的案例会出来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意识可以直接的影响，就是说你的观察可以直接影响这个部分。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科学是不是它有一个它定论的东西，它在影响着它的实验？
您刚讲那个寡不义那个东西，是不是说如果一个人他心里根本不相信，那他寡出来通常没有意义，是这样的意思吗？
也是没有意义的。可是现在问题是，
他相信的话，
他如果会
相信神明会帮助他的话，
他既然拿起寡不义，他已经相信了，不然他是寡不义干嘛？
有些人是刚好经过好玩，或朋友要弄他顺便。好，
那就算他顺便，他心中还是对他有个概念嘛？
是，
他会有个概念，不然他拿那个杯干嘛？对不对？所以基本上拿起那个行杯的话，他心中已经先有个概念，然后他隐隐约约还是期许着有一个神明在上面这样子。那这个东西就是量子力学他提到的那个双缝的实验嘛，就是说当在射那个粒子的时候，好，你单独射的话，他没有观察，他还是会呈现波状。那是两个孔，对不对？那你一个一个射，怎么会？你如果一起射，可能会所谓的互相的干扰或影响，产生波状，对不对？因为对撞嘛，会产生波状。结果他们发现到说，其实不是，他是在射的时候，虽然一个一个粒子戳出去哈，可是在那个地方，它两边都会进去啦，就同时性的，就是所谓的可能性场，对不对？它两个缝都进去，那因为是两个缝都进去，它才会有互相干扰的现象。就是纠缠的现象。那换言之，你明明打一个，为什么会变两个？那就是我们说的可能性场啊。可是如果当观察它的时候，它就又变成一个了。这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那个叫双重的这个波粒的实验嘛，哈。你观察它，它就变成一个，怎么连目视的观察哈，它就变成一个。如果说是一个一个打，照说我一个一个打，就不会说有那种我打一个粒子出去，怎么会在两个洞同时进去呢？这不是我最近买一本书叫做电子里的幽灵英文书啦，因为中文买不到了。那我觉得这蛮有趣的啊，他在提到就是说，当你没有观察它的时候，它真的是呈现一个可能性场吗？它呈现的可能性场就是它在一个打出去，既然在两个洞当中同时进出，然后互相影响，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所以你说科学证明给我们看，科学给很多的例子给我们看，不断加强我们的信念嘛。那加强我们信念的话，那我们就会因为这个信念的关系，我们会信以为真。所以因此呢，我们就没有办法跟内在做连结。那科学绝对不会告诉你说有个内在。有科学说有个内在吗？有意识有什么东西吗？不会吧，对不对？你现在到医院去检查，他只看你的病症嘛。那我今天提到那眼睛的那个例子嘛，他说他去检查，医生那边检查，医生说他说他要去做一个练习哈，然后他预期他的视力会恢复。他说你睡觉梦睡觉啦哈，啊这种东西是不会改变的。你是吃红萝卜素也好怎么样也好，你哪有说我近视300度了500度的，然后一个月之后然后近视恢复正常，那是不可能啊，那个物理上不可能啊，医学上没有这种东西啊。就他说一个月之后回来，医生跟他讲说 啊，你这个大概是不会维持很久。然后讲了以后自己就觉得不好意思，他就说，哎，你告诉我在哪里，我也想去。你说我坦白跟你讲，这根本在医学上是不可能的。对，我坦白跟你讲啊，这是在医学上是不可能的，你是怎么做到的啊？你知道意思吗？他说不可能嘛，你一个月把一个比如几百度的眼镜恢复成正常，你又没有开刀又没有什么，那你怎么做到的？
就是凭眼睛运动吗？
没有，他是按照那调整内心的，就是跟内心的调整是有关的。
那您学到那个方法了吗？
我们可以礼拜天来玩玩看呢。
谢谢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礼拜天的课
程。就身心的部分哦，其实说真的，我们懂得真的不多啦。而且再来就是我们跟内在的这个联系关系哈，比如说，你说我这个车子在跑，我怎么知道它是这样 V 字形在跑？怎么会着力是这样着力滑的？不可思议嘛，对不对？可是一样的情况啊，我们的自我，我们怎么在控制自己？我们一直以为我就是这样生活，这样我没有怎样啊。可是是啊，你没有怎样啊。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很思绪，我们自己不知道啊，对啊。那思绪的部分不去解决的话，你说哦，那我当下是威力之点，我要移动就移动。是啊，那但是你要知道那个东西跟你的那个所谓的内在场域有关呢、啊。
我听起来好像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不能解决永远的问题，可是一定不是这样嘛？
不是这样的，
一定不是这样的。所以
他说好再我们继续好了、哦、他说可是在你的其他转世的这个存在里面、哦、会有你自己人生的分支，比如说我在某一世我当某人，那我在那个事件当中我有一些分支出来的事件，对不对？那他可能会作为另外一个时间覆盖出现，他会影响到我这边来，然后他也会变成另外一个时间覆盖嘛。因为他那个愿望，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像我某个亲戚，他太太走的时候，他现在就说，哦，我下辈子还希望再跟你做夫妻。假设他太太真的有这种想法的时候，那是不是他会有新的时间覆盖会出现？因为两个有强烈的这个愿望啊，对啊。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当你的人生事件出现分支的时候，那你有可能会有新的覆盖会出现，而这个出现呢、啊、是在你其他转世当中的。可是在你这边的话，你会接同样的接到这个覆盖的信息嘛？
那刚才那个情况，如果那个太太她心里面不愿意的话，
不愿意就没有了
嘛，发生。
对啊，她就可能就不会，因为那是单方面的。那某个角度来讲，如果是单方面的话，那个许愿可能也不会是真的。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它一定是相对的嘛。因为现象是由心产生，对不对？那如果对方没有这个心，你怎么有可能会移？
可那可能是他活在他自己的一个幻象里，他以为对方有这个心，
他不真啊、对他可能不是活在一个真实的感觉，他对太太什么想法都不知道啊。
他活在他自己想象中的他太太的感觉里。
对。他说其中。有任何既定时间的一个精神联系哈，可能会令你联系上一些未来或过去一生的相似的其他事件啊。若说那些相似的事件是一个更大事件的时间版本，这个说法是更真实的。有很，比如说我们这一生当中，或者是我们的联系上未来或过去一生当中其他同样的性质的话，那这样的话是有一个更大的时间的版本。你知道我意思吗？本来就是后面有一个更大的顺序啦，有个内在有个更大的隐形顺序，我这边的顺序跟后面的顺序它是都会有关系的啦。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只经验到一个既定行为的一个既定时间版本，没错嘛，因为我们只能放在这里嘛。但是呢，他说哦，无疑的，我们比较容易明白啊，比如说一个生日、结婚纪念日或特定的象征或物件，如何可以被联想、被用为联想的连接物，而在你内心激起其他的时候，在相似的情况下发生的某些主题或行动的记忆啊，比如说你这个部分一个生日，那个生日特别让你感动，好、哦，那这个变成一个特定的象征或物件吗？然后让你会引起其他的主题跟行动的记忆吗？ 那这个也会形成所谓的时间覆盖嘛，那根本就没有时间性嘛。就当年我想每个女人对她结婚的那一天的场景一般都会记得很清楚嘛，因为那是有特殊意义的日子嘛。
那男生会忘记吗？
那我应该是都一样的哈，只是说女生的话的记忆会更清楚嘛。那实际上哈，就人类而言哈，那种心理行为代表了社会的组织的主干，啊，本来就是嘛，因为所有的心理行为都代表社会组织的主干，而正是那些通常隐而不显且确定转世关系之过去后未来的记忆，巩固了社会组织，从小部落到大政府都是这样的。所以有一个隐而不显的顺序，而这些顺序呢，它是一个事件，然后它会产生所谓的时间覆盖，然后它从过去或未来当中，然后它在每个当下都用原来那个心理的行为来巩固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组织、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所有的关系啊。所以当然到某个程度，你们曾经或将会彼此相关的，所以两个人在同个地方学东西然后碰在一起，怎么会有可能是没有相关的呢？只要你心里面稍微极尽一点的话，那其实这个部分的感觉就会很清楚。像倪斌跟雪林，那几千年前他们曾经是一个师生关系，然后到这边来又产生某些情绪的问题，对不对？那为什么现在会有这些情绪问题？它仍然是一个时间覆盖，也就是说你当年的结婚的纪念日会引起你现在的情绪反应那么深，对不对？那2000年前曾经发生什么事，会不会一样的时间覆盖到这边来表达？
可是说时间是同时性的，2000年前发生的事跟现在是同时在发生，
是啊。
那但是我们是一种心电感应，所以会感应到吗？
也不是叫心电感应啊，它时间就是幻象嘛，它就事件在进行嘛，所以一开始它的第一句话就是一个主要事件会有很多时间的版本了。
我记得您以前导读上写过一句话说，发生一个事件，那所有跟这个事件相关的细胞随时都在彼此联系。
是啊，就是这样子，就是量子纠缠嘛。所以这个很有趣哈，就是我提到克氏的想法、贝卡托列的想法、塞斯的想法、伯姆的想法，这些物理学家们的想法哈，然后他在隐约当中呢，都在讲同样的事情了哈。所以所有的时间里面的事件都会彼此相关，就像我们都会彼此相关一样嘛，呀，就算你同一个课堂，那一起在做同样的事情，这个难道没有一个时间覆盖的关系吗？
然后我们在网上听的朋友在全世界各地都有，那我们之间一定有一种很微妙的联系，要不然为什么网上的东西这么多我们却会聚集在这里？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在你生命的每一刻，你都跟一个未来或过去的事件擦肩而过，所以我们每一刻都会被这个事件所影响嘛，那有可能跟那个擦肩而过，有可能它就直接在影响你们。在你们所知的文化里面，这些资料一直都不为你们所知，因为我们的文化根本拒绝这些资料嘛。所以我们的主要信念系统导致于我们现在的人生是单一的，
觉得是单一的。
对，那刚才我不是念那个克氏的一些资料吗？
是，
因为我们觉得是单一的嘛，我们没有那种内在的观点，
多次元的观念，
对，所以那就变得很恐怖了嘛。那所以我现在身体一定要保养得非常好嘛，我事情一定要做得非常好嘛，那所有的状况你都会变成想要变化成一个好的状态，
就很紧那个思想的内容。
对，他人生是单一的，或者是存在心理学家提到的死亡无意义啊，或者是孤独啊，或者是反正这个存在本身就会出现这些问题啊，自由啊，死亡啊，无意义啊，孤独啊，这些四大课题嘛，就会出来嘛。
那意思说当我们把那个觉知扩大到多次元的时候，这些东西突然都没有关系了。
好，对，那就你就没有时间的压力，那没有时间的压力的话，你的任何行动都会 变成一种享受的状态。
是，
我不会想要就是说用时间来逼我自己要做什么事情，反而你会回过头来去感谢自己嘛。
可是我有个朋友这个礼拜过世了，那我就有一个感觉，觉得说虽然知道灵魂永生啊，知道还会再遇到啊，可是就是会很难过，会很想念。
是吗？所以我们的时间观还没建立好吗？
就是因为时间观没有建立好。
对啊，你对你的没有那个次元观还没有。
所以庄子《古盆儿歌》是因为他的时间观建立好了。
建立好是知识，对不对？可是如果体验到了，就又另外一个情境嘛。
就人的情感会有那种脱离不了、不愿意放掉的那种执着啦。
所以很多人在除了知识之外，他们也在寻求一个体验呢。就是说，如果你真的体验到了，知道它真的是一个次元，因为我们现在提到说，一个朋友死掉了，我们觉得很难过。那因为我们根本自己的信念当中还没有改变呢，我还是认为说就是单一的嘛。那为什么会认为单一的？因为在我的生命当中，那个次元观对我的影响力变得还不够强啊。可是如果说，你经常的，比如说经常做回溯啦，或者是经常有这些所谓的次元的这个经验的时候，或者是有经常在静坐，经常在阿卡波状态，或者是经常在梦中都看到它，那你就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单一的世界啊。
所以难道人家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那像出家的人，像弘一法师，他出家之后，他对他俗家的亲人真的没有牵挂吗？真的没有想念吗？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可能还是
这个可能你要问弘一法师吧。这我不了解弘一法师怎么想，他有没有牵挂，我想他才会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替他讲话哈。不过对次元观的了解，好，那它其实是可以从各个角度、各个方向去了解。比如说，从我们平常在扩大自己的那个内在感官，或者是超感官的练习，或者是静坐这个部分，你就会慢慢发现到说，它真的不是你知识认为的说，我们是个多次元的人格，那我们有生生世世转世经验。这个东西都仍然是个知识性的部分嘛，可是在体验的部分我们还没有真正做到。但是如果体验的部分真的做到的时候，你就真的不会再在乎这些东西了，
不会再抓取。
对，就不会再抓取嘛。对啊，所以不被任何对存在的先前经验之知识所支援，并且注定毫无未来的被切断的死气。因为我们是认为我们是单一的人生，所以才会觉得说注定毫无未来的会被切断或者是死气嘛，就会失掉。但是因为我们刚提到说心智本身它是超越时间的，所以之前的经验你还是会得到，而且你也会被之前的经验所支持嘛。那反之，你永远期待着无数可得的未来的内在知识，因为内在也存在嘛，未来也存在嘛，未来的内在知识也存在。那你的情感生活在某个层面也被那些无意识的觉知丰富了。所以那是说呢，那些过去或未来爱你的人是由特别的联系与你相连，那正义的你的情感传承跟支援。现在还没有出生，但是未来会爱我的那个人现在就在支持我了，这就是时间覆盖嘛。你说赛斯这个思想，如果你真的体验到他的这一点的话，那人生就变得很美啊。对啊，你今天假如说有一个时间覆盖的概念，然后有一个多次元的观念，那你真的定位在现在的这个 moment 里面，然后对现有的现实，不管是你自己的身体或别人的状态或自己的看法，你都完完全全真实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你根本不可能会有烦恼啊。对啊，问题发生跟心态有关，那不承认它，那不承认它又如何？因为这种东西的话就是由内而外的表达嘛。 那这样的话，你过去和未来爱你的人跟你会有特别联系，而且会增加你情感上的传承，你的情感生活也会很丰富，因为你有这种时间覆盖的概念的话，这里提到说，在小说里面的确有提到说，爱的关系是可以超越生死的，把你们放在一个特殊的交流里面，妻是夫妻啊或什么哈，好，那这个怎么有可能？我们在提到说鲁伯跟约瑟的关系，我之前有在开玩笑哈，鲁伯已经结婚了吧？真罗伯兹已经结婚了哈，然后呢，罗伯伯兹碰到真的时候，就跟他讲说：“哎，你现在跟我走要不要？你赶快决定啊。”然后真说好。见第一次面说要拐人家的老婆，说：“哎，你跟我走好不好？”他说：“好。”然后这罗伯伯兹就跑去跟真的老公讲说：“哎，我要跟你老婆结婚，你跟他离婚好不好？”他说：“好，但是要一点时间了，我们还有遗产的问题，财产的问题要婚呢。”
这真实的发生的事
是真实的，
对呀。
所以这就是说，这个小说里面哈，爱的关系是超越生死的。好，那纵使你们觉察到转世的存在，你们现在的心理行为也不会受到威胁。好，你怎么有可能会受到威胁？你自己很清楚嘛，呀。那仍然维持那个突出性，只因为在某些时空的交汇点上，其实实际的行为才会发生呢。时空的交汇点，在量子力学来讲的话，它提到说是负一的什么33次方，那就是小到不小的地方，它后面有一个隐形路径或者是回旋面，然后会进到这个时空后面的时空，就是更高的次元嘛，哈。那这个后面的次元呢，透过这个隐形路径来时空的交汇点来表达。那当然它是有它的想要表达的部分嘛，所以会产生我们就时空交汇点，然后会有一个人格会出现，然后产生很多的事件，但其实是在演戏啦。有的时候我在想说哈，当然你会说，哎，我碰到铁钉刺到我好痛苦或什么之类的哈，但是你会不会想说有没有像那个什么超级玛丽或者什么这个电脑上的 game 对不对啊？他砍你一刀的时候那个痛苦指数是多少？好，只是这样子而已啊。但事实上你就是看到生命回旋，他提到说他在那边根本撞得半死了，全身都已经骨头都粉碎了哈，他在流血，可他上面他一点痛苦都没有。那个时候肉体的这个痛苦指数是不是有点像电脑的表一样？那这个感官外在眼耳鼻舌身意那种感官有没有像那种定的？比如说啊，我碰到什么会多少什么指数都要指数，这样一种想象力去想哈。其实说真的，你人生如果跟你的内在联系的时候哈，你根本不可能会有什么痛苦或者是不舒服的感觉。你在表达你自己想表达的嘛。你做你自己想做的人，好，他过你自己想过的人生，那根本就没有什么像变为除了比你现在原来的自己更不同的自己，干嘛要这样？没有吗？他说：“不过呢，对转世学说多少一般性的接受，会自动的改变你们的社会系统，没错吗？”那。坦白说了，像很多死刑啊什么之类的哈，如果你知道，其实你也杀不死他嘛，因为他心智是会存在的嘛哈。其实反而在某个角度来看，你让他能够把他转化或者是接受，让很多事件的平息，他在下面的那个事件当中就不会有那种所谓的时间覆盖的现象嘛。争议经验的丰富性，而且尤其是嵌入了对未来的一个新鲜的感受。那么你不觉得你的生命是一个死相？可是我们现在大部分还是会觉得自己生命是个死相。有时候你看看镜子的时候，你会怎么说？老了啦，好、哦、啊，时不我宜啦，好、哦。然后如果再把以前的照片拿来看，哦，我以前是这样，现在是这样，这都是在讲故事，但是其实都是投射嘛。 那投射本来就是一种能量嘛，比如说我当时用这种能量，可是如果你回到一个真实自己的时候，那那个能量就不会消掉散失掉嘛。就是我如果接受我现在的自己，我也接受我的人生，我也享受我的人生，我也用真实的方式看别人的时候，那么能量就直接就进来，然后你的身体的建构是从能量来的，对不对？那你的人就自然会光鲜亮丽啊，就自然而然的事情啊。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它其实说对我们的社会或对个人来讲，它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你不会觉得生命是个实相啊。那他说之前我也提过几次，我们必须要到一个点，在那里面可以看清楚似乎矛盾的资料，而这就是那个场合之一。时间覆盖给我们的是一个画面，而在其中你是有自由意志的，我们在选择每个事件变成自己的时间版本。好，但话又说回来，你要选择的部分，你之所以会选择是来自你的想法，对不对？那你的想法从哪里来？还是从内在来的嘛，对啊。所以那些时间版本可能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而虽然无疑的你启动自己的时间版本，但就通常的了解而言，并没有一个真正的时间跟空间。那也可以说在其中那个版本可以说实际的开始了，所以都是一种投射嘛，也没有真正的时间空间嘛，齁。所以当然这样的一个时间版本暗示了在时间中发生的一件事情，因为事情要表达要时间啊，所以当然那个事件可能留下一个鬼影式的痕迹，当他表达好像留掉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可是好像留下一个鬼影式的痕迹，可以这么说，因为他几乎没有具体实现，同时在另一生那些时间版本也许相当突出，虽然在你们的经验里，它只代表了一个平凡下午午后的一个相当琐碎的事件，不过事件的内核正是那种活动所维持住的。啊，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想应该是没有问题了哈。就是我们的任何一个平常平缓的表现，相当琐碎的事件，但是它仍然是我们内核所要维持我们内核
内在核心。
的活动的维持了哈，所以你们在各方面都由过去跟未来提供一个可能事件的无尽的来源，而由之组合你们的生活跟社会秩序，社会事件。所以，我之前在提到说，在我们的看赛斯的理论当中，就是如果人他是由内在对外在的表达，那么这个内外表达当中，他本来就是会组合，他本来就会有无尽的在衍生很多的可能性。那你看到的那个思绪状态，如果你信任你内在跟内在随时有定位的时候，然后对常意的尊重，那把能量回到对事情的创造，而不是对事情的排斥，或者是编你自己的故事，那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到他的走势是会完全不一样的。啊，他这里提到，他说再次的我在提醒你们，所有的时间都是从同时性的齁。那这里就提到鲁伯亲眼看到他其他人生的两个其他人生的一部分而收到证据。那这个部分我没有详细去看的齁，但有可能是在注解里面他有提到说他有一次是当修女院的负责人，然后呢后来他爱上一个神父嘛，要跟他通信了，后来被赶出去，然后后来在那边饿死了什么，宗教的部分一直都是跟他现在这个部分都还是有关系的。那他后来他这一世也是当在修女院过他的童年嘛，那也一样的有产生很多的这个纠葛，那所以这些事件他都有一个覆盖的现象嘛，齁。所以只是环境片段却能够深刻的感觉到那些可贵的私人所有物跟所挚爱的人，这大概是指那个他跟他通信的那个神父嘛，齁。所以如此深切的切身而且鲜活的，以至于他很震撼的觉悟到一件事情，齁，就是存在的整个次元可以以这种细节跟深度如此完成的继续，而且他现在的人生是同时存在的。 就是那种常意、那种感觉、那种情感、那种细节跟深度的继续性，让他觉得很震撼。那这种的感觉就好像是哈，任何可以从这个存在的这一端走到另外一端一样，就好像从这个房间走到另外一个房间那样。那在心理的其他层面，他也明白那一点。当然，他是说心理的层面，这些心理的门是开着的啦。我想我们今天时间也到了哈，我们就到这里好了。
好，
好，
谢谢赵老师，谢谢大家。
我这个今天的论点的话，我想只是代表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啦。那其实我们看我还不一定都是正确的嘛，我们都在学习哈。虽然你叫我乔斯老师哈，但是我只是在看，时间覆盖这个部分，我是参考那个克里斯纳穆提跟伯姆，然后再参考那个Eckhart Tolle的这种感觉哈。Eckhart Tolle一直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你要的是什么？其实是你对现在状态的觉知啦，那也是应该说是当下就是威力之点嘛，对啊。OK， 好，谢谢。
谢谢大家。